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感动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一大早就来到教会的里面，来仰望你，来敬拜你，来要聆听你的话。我们知道天父你喜悦你的众儿女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就要用你的圣道来建立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里面真正的全然的被你分别为圣，真正能够在生命的里面被你塑造成在基督里面的圣徒。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来带领我们，让众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那个得救的智慧，能够在你的里面生命真正全然的被你触摸，被你碰到，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更加有力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那我就开始今天这一课哈，生命记的第六课。那我们这次这个课所涵盖的是25、26章。那在上一课起头的时候呢，我又把学习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的这一个比较核心的方向，又稍微讲了一下。旧约圣经它整个的原则指向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学习旧约圣经的时候，怎么样从那些看似比较死板的规条的里面，能够看到上帝的原则？那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核心的一种或者是一个对的理解圣经的一个方向，看见那个至圣的律法，怎么样能够把神所呼召的人分别为圣？那这个是整个旧约的原则，也是新约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一样。那在这些经文的里面都指向这个方向。那第六课里面这两章的圣经，25到26章，这两章圣经里面所指向的方向仍然还在这个核心的里面，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主要所讲的方向是怎么样真正爱主你的神。那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比较重点的是放在怎么样在遵行神的义的上面能够活出来真正爱神的心，在神的义的里面，在行神的义的里面，遵行神的教导也是行在神的义的里面。那在这个里面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来、操练出来、印证出来你真正是爱神的？那这个是整个的思路。所以在这两章圣经的里面大概都向这个方向来走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有关新的问题，你看这是规条，我大概讲了几个部分，我分了这个五点。一个是公平公正的心第一点大概是这个方向。第二点呢也是清洁的这个公正的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有感恩的心在第三个这个小标题的里面。第四个是要有恩慈的心第五个要有顺从神的心。那这些都是心态，这些的心态是在这些操练的里面被建立，也透过这些的操练的当中来印证你的的确确存有这样的心。那圣经所有的规条只有这两个方向都有，一个是操练，一个是印证。不是靠那些行为称义，也不是那些是我的功劳，上帝所颁布的这一切的规条都是让人来操练内心分别为圣的那种的生命的状态，然后因为可以遵行的缘故，也印证你的的确确已经被分别为圣。所以这个是两个动力在圣经的里面一直同时存在的，操练和印证，不是工价，不是功劳，操练和印证。那这个是两个。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来看我们再来看经文的里面所带出来的内容。第一个是第一节25章，我还分到五点，第一节到第十节一些小的规条。那这些小的规条里面都在讲这个事情第一个25章第1节到第3节，人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 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那这个里面讲到争讼的事，大家彼此有矛盾，然后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办呢？到审判官那边来，在审判官那边来以后呢，他要定义人是有理，定罪人是有罪的。然后呢，定了以后呢，没有理的罪人要当众被打，打板子。现在没有了哈，现在新加坡还有鞭刑哈，这个其他的地方没有再打了，那个时候是有的，当众打板子。然后呢，不可过数，按照他多少打多少，现在是以这个叫法律的形式，判多少年关多少年，他以这种的形式，在当时呢他是用打的方式。哎，那我就问这个问题，判坐牢好呢还是判打板子好呢？你会发现在整本旧约圣经的里面没有坐牢的事情，你发现整本圣经在旧约里面你没有看见判几年牢，只有一个逃城，没有坐牢的这个事情，你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世俗社会里面都有坐牢，关多久关多久，但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他是用打板子的方式，然后呢更严重的刑罚当众打死，他用这种的方式，不是用坐牢的方式。那哪一种更好呢？我们凭着信心要说打板子更好，坐牢不好。那在这种的情形的下面，就是上帝他的管教和他的恩典一直是并行的。所以你当把一个人关到牢的里面和被责打这两件事情对一个人的悔改的帮助，哪个更好呢？圣经给我们的结论是打板子更好，关到牢里并不是好的。而且一关到牢里以后，至少哈，我圣经没有这样讲，我的领受我的判断，关到牢里面是什么人？
互相学坏了。
所以你当把它放在一个环境的里面，比如少年犯，你把它放到这个少年犯的堆的里面，是真的是把罪人放在一起，结果这些罪人都会变好吗？还是你把罪人放在一个合适的环境的里面，让有好的影响，有责罚有好的影响，他会变得更好呢？那这个是思路，这是圣经和世俗社会不同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圣经里面没有坐牢的事情，到新约以后是保罗被抓去坐牢，是被外邦人抓去坐牢，希律王抓这个司提约翰坐牢，但在犹太人的里面没有坐牢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方向，我们来思想的这个问题。那真正的牢房是什么？真正的牢房是什么？是罪的奴仆，是活在罪的里面，这个是真正的牢。所以真正得拯救是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不是把你肉身关在某一个地方你就脱离了罪，脱离不了，是真正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不做罪的奴仆以后，你才是真正的得自由。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和世俗是全然不同。但世俗社会他没有办法，他也没有能力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从根基上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法来作为惩戒。有没有意义呢？也有意义，不是没有意义，有意义有作用，但是和圣经和上帝所做的事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个是这样。那这个特点是这样哈，我不晓得你们也以前没有这样观察，没有坐牢的事情。然后呢，打他要怎么打呢？宣判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是当众的，当着所有的人的面伏在地上打他板子啊。那这个情况是比较特别的，换句话说在圣经的惩戒的里面没有留面子的问题， 没有留面子的问题。所以既有神的公正，也有神的恩典，这两面都有，所以如此的这个审判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也包括保罗的教导，他说如果有人犯罪，你们要当众的责备他，好叫他悔改，众人也可以害怕。所以这种的责罚有警戒的作用啊。我们过去中国人有句话叫杀鸡给猴看啊，那个意思呢，在惩戒的层面，别人的犯罪受到了惩戒，成为自己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好的，并不是坏事。所以旧约成为我们的借鉴，旧约犹太人他们走的那些的弯路成为我们的借鉴，这是好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他真正要改变的是他的内心，那这个公正要从这个角度来推行。然后呢，只可打四十下，不可过数，最高的刑罚是打四十下，不一定都打四十下，最高的刑罚打四十下，这个是以色列人就是对人的惩戒。那接下去是死了，死刑了。除了死刑以外，体罚或者是惩罚最高的是打四十下，那其他当然还有罚款的，如果你偷了什么东西他要赔偿多少倍，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但对于体罚来说，四十下不能超过。所以保罗他曾经被好几次是打了四十减一下，你明白吗？所以呢，犹太人虽然没有违背律法，因为他没有超过四十下，但是每次都是用最高的刑罚来惩治他，就差一点打死他啊。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犹太人他们在信仰的当中，在这个教导里面给我们带出这些的信息啊。第一到第三节，他说如果你打过数，他那个后面那句话很重要，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在以色列民或者是在圣徒在教会里面的管教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能够轻贱他，知道这种平衡吗？有时候打到一个地步是轻贱他，那种的打是不允许的。你那个打真正要责罚他，让他悔改，而不是你把他轻贱他，把他当成像我们中国人讲他当成狗一样的那样来，这不可以的。你责罚他，你还要尊重他，这个平衡点在这个。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在世俗的当中，一打起人来基本上和轻贱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打了就是打死了，就是发泄，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节制的，这样子。那这个是世俗的人，在圣经里面不允许的，不可以轻贱。那这个是原则。那这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后面的很多事情上面就开始实施下来。第四节很特别，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那这些经文呢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提到的，他说呢，那个传道的你要喂他吃的，你不能让他饿死啊。那这个是说你不可拢住他的嘴，所以呢传福音的要靠着福音养生啊。那所以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盼望说传道人最好不要拿薪水啊，给这个教会钱更好，是吧？有些教会是这样盼望啊。那这种的看法和圣经教导的是不太一样。那圣经说你要这样做，那这在神的公平和公正的原则的里面是这样来实行的啊。那么我原来讲过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对传道人的益处啊，这个方面啊，这我就今天我就不多讲。那讲的这个原则是这样。好，这是一个。后面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个也是上帝的原则，责任心，公平公正的里面所带出来的是责任心。你真正为上帝负责，按照上帝的原则，按照神的意来负自己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很特别，这个责任呢曾经被这个撒都该人啊挑战耶稣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因为他的哥哥死了，弟弟娶他的嫂子，结果又不生孩子，然后七个兄弟每个都娶了都没有生孩子，结果到天堂他是谁的妻子呢？ 问耶稣，耶稣说天堂上没有嫁娶的，是吧？就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是你这样的解读是错的。但这个事情在当时犹太人当时律法当中规定的，那这个里面是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呢叫做立后，好叫他不至于断了他的名。那在立后和不断名的这个层面的里面，是指耶和华的祝福在他的名的里面是有份的，在他名所延续的家族的里面是有份的，是指神的祝福一直在他的里面，这个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人全都断后了，全都绝后了，那民族也没有了。所以后代的这个事情主要是想着祝福的一个延续，倒不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就是你不要断了我的香火，我们中国人叫不要断了香火，对不对？生儿子，然后呢这个娶姓啊，那个如果啊我只有一个女儿，家里没有儿子，然后呢我嫁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生两个儿子，一个要姓丈夫的姓，一个要姓我这个我的姓，妻子的姓，好延续我妻子家的这个姓氏。中国人有这样的规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福建会有的。你会发现兄弟两个姓的不一样，一个姓这个，一个姓那个，主要就是一个娶了父亲的姓，一个娶了母亲的姓，他是为了延续他的母亲那一个没有子的那个后代的那个名。那这个是中国人的规矩。那这个规矩呢是在世俗的传统里面和圣经讲的不一样，圣经所说的是耶和华的祝福是在男丁的里面，在神的约的里面传承下去。如果这个男丁他没有后代，他没有儿子，那这个传承就会断掉，是讲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到现在就不适用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那个嫂子他如果没有孩子，他将来要么就是改嫁，要么他就活不下去。因为当时的那个时代是男人做工养家的，女人没有养家的这种的能力，社会也不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她就是在家里面跟丈夫在一起，所以没有儿子没有丈夫，基本上有的是做妓女去了。如果不改嫁的话，那要不就饿死。所以她给她生子立后也是让她有人抚养她，那这个里面都有这个含义在这个里面。好，就是在圣经里面传统里面所说的。那最核心的就是在这个神所颁布的这个祝福的体系的里面，兄弟要负起这个责任来，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第十节，他如果不这样做，那呢？第九节本城的长老他就把这个弟弟呢拉到本城长老那边，然后呢，他哥哥的妻子当着众长老的这个眼前，脱了他弟弟的鞋子，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个是规范，要这么做。然后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没有死刑，没有其他的惩戒，只是羞辱。你不这样做是羞辱。所以在这个规定的上边并不是一个绝对你一定要遵行的，你遵行呢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有荣耀，你没有遵行呢在这个事情上是有羞辱，但不是牵涉到其他的惩罚和惩戒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的上面，这个规条很细的，这个里面的内容放在这个里面，是吧？最多就是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偷偷抹在他脸上，叫偷鞋之家，反而不为哥哥立后的，你是这样，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了，弟弟照顾他的日子，照顾他的生活，可以不用理的。那个嫂子怎么办？那另外圣经也没有再讲，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向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规条你看起来是死的，实际上是非常活的，对人的状态和对人对规条的遵行的这方面的困难产生的可能性，它都考虑在这里面是很完整的一套的这个规定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好，也是责任心，要尽这个责任但这个责任没有尽到，只是有羞辱，但并没有产生其他的这个责罚、体罚、罚款，什么都没有这个只是受责备这样子一个情况。十一到十二节，若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他丈夫脱离， 打他丈夫妻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就是在出于感情上的彼此的这个帮助，不能够过度，不可以过当，不可以用不洁的手段。你可以去帮你的丈夫，但是你不能用那种我们叫不好的手段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手要被砍掉。这个意思是讲这个，是吧？因为那是不洁的事情，是羞辱的事情，啊，那这个是要小心的。实际上在人的内心深处会有这个问题的，有的时候想帮一个人可能是会使坏招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很恶毒的招的，因为他欺负了我的这个家人，所以我要狠狠的报复他，我用非常恶毒的方式，那这个上帝不允许。他这个公平公正在这里面是切得非常的严的，要做这个事情啊，允许你有对自己的丈夫的帮助，这是可以，你可以帮助他，但是度限制在这边，你不可以这样子帮，你这样子帮就是错的啊。这个是很细致的一种的规定。好，清洁的心，心态的问题。十三节和十六节也相似，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升斗啊，当用对准的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你在耶和华面前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啊。那这一点我们知道哈，我们过去有打土豪分田地啊，然后斗地主啊，这个那个是谁啊，这个大斗刘文彩哈，我年轻人不太知道哈，我们年纪大一点都知道叫大地主刘文彩，那个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把他挂的那个名了。那他就说什么这个小斗大斗进小斗出啊，就是欺负老百姓啊，那个是近代中国近代的事情，在3400年前，上帝已经跟犹太人说，你不可以用两样的砝码，要绝对的公平，你对人要绝对的公平。那这种的规定在那种时代的里面去看是非常非常的与万民不同的，在一个至圣的律法规定啊。这是讲到公平的问题，公正的问题。好，主要是第十六节原则，在十六节，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我记得我一次讲到讲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来的。真正属神的人，分别为圣的人，那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真正分别为圣的人，不是外表的宗教形式，一定是内心深处那个罪被上帝洁净，那个清洁很重要很重要。在教会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在你工作的里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也是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在旧约所讲的。好，后面17到25章结束。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后面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除灭，不可忘记。那这一个将亚玛利人从天下除灭不可忘记这件事情，它是有因的。和以色列人打仗的不单是这一个民族啊，埃及人也追杀他，对吧？不单是这一个民族，他也和其他的民族打过仗，和以东也打过，和摩亚也打过，和亚门也打过，以色列跟周围的国家都打过。那为什么亚玛利上帝是这么憎恶这个亚玛利，一定要把它灭绝呢？ 经文在哪里呢？在第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后边软弱的人。真正打仗，这个我们这个就算中国人历史当中打仗，也是这个勇士对勇士嘛，对吧？你见到老弱妇幼的，你不能去杀他吧？那这个亚玛力人是非常恶毒的，这个就跟这个动物一样，动物它吃东西，它追这个猎物的时候，它是追最弱小的、生病的，它把它吃掉，那是动物。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算在战争的里面，上帝是非常厌恶那些欺负弱小的那种的心，那种是非常恶毒、狠毒的那种的心，所以上帝要把他们全然的灭绝。这个是原因，亚玛力人为什么要被全然的灭绝？欺负弱小的，欺负那些软弱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那些软弱的、弱小的是最受保护的。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第十一章，越是那个软弱的肢体，你越要给他增添荣耀加在他的身上，他越是微弱小的，你越要保护他。这个是圣经的原则，那不可以欺负弱小的。就在这个里面，亚玛力人他们是这样做，所以要把他们从天下涂抹，上帝的规定。好，二十六章呢，主要是讲到感恩的心、恩慈的心和顺服的心。前面讲到这个责任心和清洁的心，都在公平公正的里面、神的义的里面的这种的操练和印证。二十六章主要这三个方面，要有感恩的心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粗俗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然后呢，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中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这是指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居住，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的地上粗俗的土产奉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家，你和你家一切的福分欢乐。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教导，这个感恩的心要有。他们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民族，一个人成为一个家族，后来进入到埃及地被欺压，出来以后成为一个民族，最后终于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得到了迦南的土产，得到了神在迦南给他们的赐福，他们就因此感恩。那这一个变化对于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切的恩典，迦南地的恩典都是神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应当把粗俗的果子献出来给祭司，献给耶和华去感谢。那这个是很重要。那我请问，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种相似的经历？我们有没有？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信主以前的果子，大概我们都认为是自己捞的、自己种的，是吧？然后信主以后呢，那个果子是谁的呢？ 还是自己的呢，还是从神的赐福来的呢？那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对于我们整个的心态，对于信仰上的这种的改变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讲过我的这个一点点见证哈，我信主以后我整个心态有一个改变，包括我原来做生意赚了一点钱，包括我后来读神学可以用这些钱帮助我去向前走，我当时我就心里面我确切的认为，我以前所有的好像看似我所做的那些的生意得来的积蓄都是神赐给我的，为要用在他的旨意的里面，这个是我的变化。那我觉得这样的变化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我们从来没有在迦南地的这个里面有过这样感恩的心，我们的心态是不同的。大家有没有了解我在讲这个事情？你会有从不信到信的过程，在你信之前会因为靠你的本事，靠你的能力，你有积蓄，你有钱财，你有什么，好像你有很多的东西，但真正你信了以后，你的切分点，你就会觉得我信主以前赚的是我的，信主以后赚的才是神的吗？你是这样分吗？那这个心态的变化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是非常的重要。你一旦信了主以后，你真的认为你所有的原来的你自己所赚的东西，或者原来你认为你有的才能，真的都是神给你的吗？你有了这个变化以后，你在面对神的时候，你整个的态度会不一样。如果你没有这个变化，你面对神的态度会是另外一样，同意吗？你这两个态度会不一样的，这种的看法，这种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希望大家有一点的反思，有一点的思考。那这一个感恩的这个动作，最主要是告诉以色列人，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的祝福来的。你本来什么都没有，本来是一个人，现在有一个民族，你本来整个民族在人国里面是做奴隶的，现在给你迦南美地，你现在所有的享受的一切的丰富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你要常常有感恩的心到他面前。当你有真正对的感恩的心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对神的回应才会是对的。如果没有对的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你的回应很难是对的。这个变化是在这边。好，然后呢他还说呢，你们还要把这种感恩的心表达出来，带到祭司那边，带到利未人那边，然后大家在感恩的当中一起的欢乐，不但要感恩还要欢乐，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的，实在是够我用的，实在是赐在我生命的里面。在祭司面前是真正在神面前的欢乐，而不是庆祝自己的丰收，自己赚了一笔的奖金，这一年我可是做了很好的工作，我怎么花这个钱，我怎么样去享受一下，好好犒劳一下我自己。那这种的心态和圣经所说的你蒙了耶和华的祝福，你怎么样拿了这个福分到神面前来欢乐，是两个 attitude， 两个态度。大家了解吗？神给你的祝福，工作上的得着，金钱上的得着，各方面的祝福，你怎么样能够带到耶和华面前来欢乐？这个转变对基督徒是重要的。好，十二节到十五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吃。我先看前面这一段哈，十三节一直到十二到十三节，他说呢，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要取完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分给利未人。这个十分之一不是每年吗？这里面怎么说每逢三年呢？是不是教会收多了啊？搞错了，这边讲每逢三年呢啊，好像教会所交的十一奉献不是每逢三年的，是每年的，那给加了三倍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先问有没有这个问题？
问题是，
你看了这个经文，那这个是从这个怜悯的心肠来考虑哈。那那两年他们怎么活呢？你只这三年，他禁食两年，然后吃一年，哎，
每个都是三年。
所以那个有些教会说传道人让他穷一点，因为他可以进食祷告，不然他就不能不然他太有钱吃饱就不能进食祷告了，所以要饿他，是不是？利未人就这样子，饿两年吃一年，两年进食祷告，所以才能做利未人。看经文哈，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二十一到二十八，民数记十八章，请红高弟兄帮忙读一下吧，他比较考虑利未人怎么活，和替利未人着想。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吧。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犯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
二十五到二十八，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
啊，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哈，到这可以了。那这个是真正的奉献的规定，是在利未记里面，是凡是所有的十分之一。那后面的这个生命记这边所讲的每三年的十分之一和那个十分之一是不一样的，是 plus。 那这个十分之一不是给利未人给他们养生的，不是，这个是他拿出来和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包括他自己一起来吃的，一起的欢喜快乐的，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规定。那现在我们没有这种的规定，我们现在就有 potluck，有时候大家发个 log 一下，大家一起试一试。那没有这种的规定，那当时是有这样的规定的，说那个奉献养生是在生命记的那个里面是在民数记里面来实现的。生命记所讲的是在进去这个地以后，你怎么样有感恩的心，这个是感恩心的一部分。那除了你感谢以外，还要每三年有一次的感恩的大聚会，大家拿出第三年的三年当一年的十分之一出来，然后大吃一顿，
会吃多久我也不知道，那十分之一到底多少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会吃很久的。然后所有的寄居的孤儿寡妇贫穷人都和你一起，包括利未人一起吃啊。所以他们说基督徒在你心上吃也是对的，你看圣经也是这样教导，在每三年大吃一次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吃会吃很多，是吧，很多的东西啊。那这在神面前的感恩是这种的心。嗯，对，那个每三年凡出产的十分之一是供养利未人的祭司的，然后呢利未人祭司也要从得到的这个十分之一里面再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圣殿。那这个这是一连串的这样的奉献，那我自己也奉献了，我也奉献了，那这个是要的给圣殿，那这个是一个奉献的次序。那这个生命祭所说的十分之一是在此之外每三年有一年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然后大家大吃一顿，全部吃的，然后所有的人都有份，因为那个是只给利未人的，这个是所有的寄居的寡妇外邦的贫穷的所有的在以色列地的人全都一起可以吃的啊，有点像我们每年一次的那个第三阶的那个啊那个福音外展啊，但我们不是给人家吃而已，我们是有点目的的，要福音外展，大家 potluck 然后请所有人过来吃，有点这个意思，但那个意思是感恩，仅仅是感恩而已啊，不带着那种其他的目的的啊，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核心的教导。那这个事情呢，我可能就要提出这一点点的问题哈，为什么上帝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哈？为什么上帝会有这样一个规定？真正属神的人，被分别为圣的人，一定带着圣徒的生命的特质。圣徒生命的特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圣洁，绝对的公正和公平；另外一个带着神怜悯的心肠，这个叫做圣徒。圣徒不是我很干净，你不要碰我 ，Don't touch me， 你们都是污秽的，我是圣徒，不是我比你们做得好，你们都不比我好，这个不是。圣徒是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自律，对别人满了恩典，这个是圣徒，而不是对别人要求严。对自己可以随意放纵，不是，这个方向是相反的。两个生命特点都有，真正一个基督徒一定这两个特点都有的，一定要有怜悯的心肠，一定要有神的公义的持守，这两样一定都有，他才是真正属神的人，那叫神的性情，也叫神的义，是带有这两个方面的内涵。没有怜悯心的人，没有真正活在神的义的里面。所以真正的属神的选民，在旧约的以色列民，上帝所造的选民是这样的一个民族。那如果他们真正按着这样活在世人的面前，这个民族是非常的美的，是非常美的。很可惜他没有活成这个样子，在历史的里面他们没有这样子，反而变得很贪婪，是欺诈别人啊，这个包括到现代，有不少跟以色列人做生意的人，也是感觉到挺难受的。跟犹太人做生意的人，感觉不一定是很好。那有些人还可以，有些人就不行了啊。怜悯的心，恩慈的心，仅仅是因为自己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别人没有，他贫穷，他在我这边寄居，所以我就把神的恩典给他，表达我对神的感恩。这个是属神的人的那种的心，是有怜悯的心肠，恩慈的心肠，是这样。好，那后面他讲什么呢？他讲说第十四节，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那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在神面前的感恩是全然的，用神的方式来使用
每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的钱。那按神的心意的使用的时候呢，手上的时候没有吃的意思，手上的时候是在不洁的时候，死人呢不洁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子，然后呢不洁净的时候没有拿出来，也没有为死人送去啊。我们现在这个国内这个死人以后要大吃一顿，是不是不少有人这个死了以后去吃一顿，那个钱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不是说你不可以去招待别人，但是那一个感恩的那个十分之一不是用在这个地方，是全人在神面前那种的感恩。那这种他就使用，你说哎，每三年有十分之一拿出来，哎，我要算一算我这个钱应该怎么花更好呢，我还有其他的方面可以花吗，我用在其他的地方吗，不行，其他就是其他，这个就是这个，这是全人感恩，就是拿出来给寄居的利未人寡妇跟那些穷苦人吃，就是这样，不可以用作其他的途径。那你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奉献哈，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些的 item， 这个是奉献给宣教的，如果你写到奉献的宣教上，教会不可以碰这个钱，除非是用在宣教上面，其他建堂啊什么都可以，不可以用这个钱的哦，就算传道人没有工资也不能用这个钱，这是全部用在宣教的上面。然后呢有慈惠基金，也有的慈惠，那这个钱是专门帮助有缺乏的人的，你也不能碰，你不能把这钱用在宣教上，那这个是讲到神感动你，你这个钱要用在哪里就要用在哪里，就是这个意思，不可以随己意随便的弄来弄去，好像你自己家里钱当然可以啊，你有钱的话你可以这样花，可以这样花，反正你爱怎么花怎么花，但真正属神的在神的家里面，你的钱的花法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去用的。那我也巴不得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对我们在啊跟神的关系的建立上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你怎么样善用你的钱财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来使用，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种的建立的一种的很好的操练。当你这笔钱要这么花的时候，你考虑一下是不是神看着美的，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好，第十五，求你从天上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靠啊，就是你向我们的列祖起誓赐给我们牛奶与蜜之地。所有的这一切在神面前所说的一切都是在领受神给他们的持续的不断的丰盛的恩典，在神面前做的对的人，恩典会一直领导他们。但当然在这个点上大家请要小心哈，在旧约的时候它是表达在物质的丰富上面，但在整个的原则的上面未必是这样，未必是这样。但圣经的原则，总的原则就是耶和华给别人的祝，给人的祝福是丰丰富富的，这个是和他的救赎有关，和永恒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单单在今生的层面来看所谓的财富的祝福，这个不一定。那这个原则我们要掌握得好。信主是蒙福的，是不是？是。那什么叫做蒙福？那这个概念不一定是世人的概念啊，这个我们要清楚。好，十六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遵守遵行，谨守遵行。从今日任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一个词是非常非常要紧，第十七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后面呢他说呢，十八节，耶和华也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 那这个彼此的认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叫做你认耶和华是你的神？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口里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就可以吗？到这个以色列地，大家都说我们神是耶和华，他真的认吗？那这个认和前面所说的十六节，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这才叫认耶和华是你的神。如果他所说的你也不谨守，你也不遵行， You don't care， 你会认他是你的神吗？就好像你有孩子，他认你是他的父亲，然后你所说的话他根本都是当成耳旁风，理都不理，听都不听，那你的感觉说这个弟他不会认你是他的父亲吧。那这个认和谨守和遵行是密切相关的。那这样认了以后，才按照他的应许，才认你是他的子民。所以前面他拣选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然后让他们认他们做他的神，认耶和华做他的神，然后他才认他做他的子民。这个次序的变化。所以约翰一书他说呢，凡犯罪的就不属于神，不犯罪的才是属于神的。犯罪不是神的儿女，是魔鬼的儿女，那个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新约旧约是一样的，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的。怎么认？好，我们进入思考题哈，有没有问题？这个点很重要哈，因为这个点在当今这个时代是经常出错误的啊。这个上帝是有恩典的啊，没关系，你乱来无所谓，犯罪他有恩典，他爱你 whatever， 他都爱你了。错误的解释不是这样啊，认和不认这个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个内容啊。思考题第一，恶人要受责打，这样的体罚是否太过残酷呢？啊，是必要的。我跟另一个姊妹见证，我这信主这些年被神打了好多次，当然不是打在肉体上，经常被神打的，好不好？当然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不受管教的就不是他的儿子，是私子，被他管教才印证是他的儿子。为什么会被他管教才印证呢？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被管教，都活在罪的里面，如果没有被他管教，没有被他更正这个罪，仍然活在罪的里面，将来是魔鬼的儿女。被他管教以后，从罪的里面被他拯救出来，脱离那个罪的捆绑，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神的管教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都是必要，都是必要的，是必须的啊。只不过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说，求你打得轻一点，那神说我给你的必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好，所以这个就是 balance 在这边。好，第二，弟兄要为逝去的兄长留名的条例在今天时代为何不适用？不适用了啊。看一下加拉太书四章十七二十七节，加拉太书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这是记录在以赛亚书的里面，以赛亚书啊四十五十四章，对将来的神的恩典的降临，拣选的降临，圣灵的工作，是真正属神的儿女，不是在肉身当中被决定，是神拣选谁他就谁，真正生出来的是属灵的儿女。在肉身的当中生出来的犹太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只有真正心里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 是真正得神的拣选，在永生当中被神得着的才是。那这个转变是这样发生的。那在旧约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承载这个信息，在新约的时候就把这个核心的这个道理把它讲出来。第三，亚玛利人曾经攻击过以色列人，在天下除灭他们的名是否太过啊？这个讲到神的憎恶，憎恶那些欺负弱小的，神憎恶他们，都要把他全人的除灭。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良心的层面，我们也受不了。如果你看哪个小孩子，哪个这个很弱的这个妇女被人家欺负，我们也是也受不了，对吧？肯定这个就觉得这个人太糟糕了啊！这个是神所憎恶，也放在我们良心的里面。第四，进入应许地后要献上初熟的土产纪念神的赐福，为何还要追忆到祖先啊？数算恩典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数算恩典。那要算算你的财产，我刚才讲过了，你要把你财产算一算，这个到底是都是迦南地神给你的呢，还是你从埃及地带过来的呢？要分清楚一些啊，这个很重要。第五，奉献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是否为表达自己的慷慨和仁慈？这个不是的，是感恩，是感谢上帝的赐福。你的奉献不是表达自己的慷慨，现在不少的所谓的慈善家，他的奉献是表达自己的慷慨，是不是？他自己多慷慨，他自己有多慈悲的心。在圣经里所说的所有的奉献，你去帮助穷人，帮助一些寄居的，你不要表达自己的慈悲，是你对上帝的感谢，那个荣耀是属于上帝的。一旦我们在帮助别人，我们在给别人这个软弱的缺乏的一些帮助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自己的荣耀的里面，那个方向是错的，那个方向会带出将来会带出败坏的。我把这话放在这边，请大家仔细思想。所以耶稣说，你左手所做的不要叫你右手知道，不要像假冒伪善的在马路上为自己吹喇叭。那这个是神所责备的，因为在人的心里面，在这个方面很容易被 deceived， 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荣耀放在前面，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的警醒和谨守很重要。我做的一切的好的事情都是感恩，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可以守住敬虔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好，第六，上帝要以色列人遵行律法，认他们为自己的子民，不遵行的是否是子民呢？不遵行的不是。你在这个认和不认的这个里面，那个核心的内容是你到底是不是遵行，遵行了才是，不遵行不是。我再次强调，那个遵行是操练和印证，操练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子民，被神塑造真正成为他的子民。到最后那个遵行是本着爱神的心所遵行出来的，是我们属于神的印证，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这一个点经常要强调。好，后面天空体对恶人的责打，为了什么？公平，要公平的，在上帝的面前有绝对的公平的啊！教会里面不是没有公平的。哎呀，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计较了啊！这个教会里面不讲公平，没有的，公平是绝对的。第二个也是绝对，对恶人的责打是为了挽回，在公平的这个里面是为了挽回他，不是为了就责罚他就算了，不是这样。所以上帝所做的事情，那些的惩治，每一样都是为了挽回，把人挽回到他的面前啊。第二，旧约以色列后代传递祝福啊，旧约以后代传递祝福哈，新约以圣灵来实现祝福，神的拣选不再需要在肉身的传递的里面，圣灵来实现。他要拣选谁拣选谁，他要恩待谁恩待谁啊，这是神的拣选，不需要在肉身当中的那种的乘船。但肉身当中的乘船有没有祝福呢？有祝福的啊。好， 第三，那个祝福是 influence 啊，是影响。第三，攻击神的选民会暂时可惩。我讲的，如果你做基督徒，你在地上被人家欺负，你守你的信仰反而被人家欺负，那个人可能会暂时得逞，攻击神选民的会全然覆灭。我这个的放错了，应该攻击神选民的会暂时得逞，攻击神选民的会全然的覆灭。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在地上受苦被欺负，但是上帝眼睛里绝对不揉沙子，那是他的儿女，那搞错了。所以圣经说他的眼保护他的儿女像眼中的瞳仁一样，这种的保护是什么？当你的眼睛受到一点碰的时候，你的眼皮就下来了，瞬间的一定把那东西把它弄出去了，一下就挡住，这叫保护眼中的瞳仁。所以上帝是这样保护他的儿女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鼓励哈。第四，人容易享受福分的结果，人容易忘掉福分的源头，这个是我们的困境。享受结果容易，忘掉源头更容易，这个是需要了解的哈。提醒自己。第四，奉献是对别人的眷顾，是奉献是有这个心意的。刚才弟兄也说过，利未人怎么办？三年只是一年，那两年怎么办？眷顾的心，这是好的。那奉献是对神的回应，最要紧的是奉献是对神的回应，是活在神的里面，是真正跟神有对的关系，这个是意义，不是钱的问题。上帝手里有太多的钱，是我们自己 practice 跟神的关系，这个是要紧的。所以我这次回国，我的那个朋友就是跟我一起这个决志，后来他受洗，那些大老板很有钱，他跟我说我想拿一笔钱出来，我说不要不要，你把你钱放回去。我说你现在的这个心态不对，等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你才讨论钱的问题，你现在不要换这个事情。就是好多年前他就跟我说，我拿几百万盖个教堂，你进来。我说你别搞这个，你不是请道士。那现在他改变很多了，他说我是想奉献，我说也不要。我说你现在这个生命状态不对。我说做生意的人最容易用钱来搞定事情，然后他说是这样是这样，你回去自己去想那这个要小心哈，这个奉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这样子。第六，神拣选子民是透过赐给律法，人成为子民是透过遵行律法那这个是这两章圣经带给我们的信息。遵行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回去有问题。
我就是上面讲不能最不能的责打这个事情，这是因为怎么样体现他这个最不能的责打？
你说现在吗？现在我们是有责备，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把弟兄姐妹抓来打棍子，这不可以啊。那这种的责打是责备，那真正是神自己的责备。圣灵来了，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会管教。那所以现在的这种的实践和旧约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会责备。我讲道的时候也是要责打，有时候我透过讲道会打的。好，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
在
思考第一
次
进入应许之地，这个
为何
要
追追到主线？这个是很算一点。好，如果大家可以了，就回去算算钱哈，把你上回去算一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每次打开你的话，你的圣言的里面实在带着亮光，带着能力，要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给弟兄姊妹信心，给他们力量，当他们仰望那创造天地万物主的时候，他们就蛮有信心来面对地上的生活。他们在回应你的时候也蛮有信心，因为主你实在是赐一切的主，你是赐一切丰盛的主，你也是保守我们的主。求主坚定，求主保守带领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都可以更加有能力的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